那么毁犯的这个毁犯也可能是出于嫉妒。
那么如果是出于嫉妒的话呢，那么你呀、啊、不去解释啊，那也不会犯戒的。做恨戒者，就是说比如说对方啊，这个人啊，他是嗔恨心特别重的，你去跟他解释了之后呢，他嗔恨心就会越来越重，他的火啊就会越来越大，你解释也没有用。若心导者，对方是一个心态不太正常的人，那你就不必向他解释，既有违犯。那么在这些情况下，你没有解释啊，都是不会犯戒的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，见诸有情，定以种种基础家庭，能力家庭，得得毅力，护其优好而不现行，是名有犯，有所为焉，虽然为善。无为犯者，观安有此缘，于宪法中找回了毅力，多生忧恼。这个第一条是第一十四条戒，叫做不行处罚戒，是对众生啊，对那些众生啊，需要用惩罚的态度啊去对待他，然后呢才能把他引入正道啊。那作为菩萨来讲，不用一些惩罚的态度，那么对菩萨来说就是犯戒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，见诸有情，定以种种辛苦家庭，美丽家庭，使他很痛苦啊，折磨，类似于折磨的这样一种手段啊，然后呢才能使对方得到利益的。比如说你用语言去骂他，然后呢用你的手啊脚啊去打他，甚至呢去折磨他，让他吃苦，他吃苦了之后，吃了苦之后啊，然后呢他才能得到好处啊，他才能肯改恶从善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那么菩萨必须要对这些众生啊进行折磨，不其忧恼而不现行，是名有犯。那么假如菩萨看到众生啊，觉得我要是这样做的话呢，这个众生啊可能会很苦恼哎，那么为了不要使他现在就苦恼啊，然后我现在就不折磨他，那么菩萨如果是这样考虑的话呢，那么菩萨就犯戒，是名有犯，就犯戒，有所违逆啊，违逆菩萨道的准则。虽然违犯，但不是哪路的违犯。无违犯者，观有此缘，于宪法中找得毅力，多生忧恼。那么怎么样才能算是没有违犯呢？观有此缘啊，就说假如说对于这样一类众生啊，菩萨应该采用打骂啊折磨的方式啊，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，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好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不采取这些方式啊，那么菩萨呢就不会犯戒。那么这个前面讲呢，一共有七条啊，都是属于关于障碍持戒的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讲到四十三心戒中的关于障碍持戒的七条戒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关于障碍忍辱的戒。这个在六度中啊，在修学菩萨道中，忍辱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哎，你这今天也很可爱。
我们也在一教里面说，这个佛陀讲啊，关于忍辱的能力啊，布施、持戒都比不上。忍辱的这种功德啊，布施和持戒都是比不上。一个人可以修布施，只要他有钱有劳教，他可以布施给人家很多东西。但是假如人家骂他打他，他就不一定能够接受。因为这个忍辱呢，它是显示了人的一种涵养，高度的涵养。我们平常呢，往往把这 千金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人偶的涵养。比如说在汉朝的时候，西汉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韩信的，有一个叫韩信。那么韩信呢，年轻的时候啊，曾经有一次大结局。韩信这个人呢，他有一个特点，出去呢都喜欢背着一个像剑的，走起来雄赳赳，气昂昂的。虽然是穷困潦倒，但是呢，他走在外面的时候啊，总是显得很神气啊。那么这一天到街上的时候啊，他碰上了一个无赖。这个无赖呢，就跟他说呢，他说要不你就把我抓了，要不你就从我的脚底下、胯下转过去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韩信怎么办呢？他就从这个无赖这个胯下转过去啊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韩信啊，到这种胯下之辱啊。那么因为韩信呢，有这样的一种涵养啊，所以在他后来啊，他就成为一个大将，成为一个大人。那么在佛教里边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在他因地上修行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过程中啊，曾经呢也修过忍辱行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有一生啊，曾经在雪山里边修道，雪山修道。那么他当时在雪山修的是什么行呢？他修的是忍辱行啊。那当时有个国王啊，这个国王呢叫做割地王啊，他就率领着他的一帮兄弟啊，还有他的部下到山上去打猎。那么这个割地王率领着这些人到山上打猎的时候呢，他感到很疲倦的，就在那里休息。休息之后，他那些宫女呀，知道自己自己就跑去玩，玩着玩着就看到当时的释迦牟尼呀，就是阴地上的时候啊，坐在那里休息。那么这些宫女呢，他就围绕着释迦牟尼呀的身边啊，当时的释迦牟尼呢，就给他说了法。说了法了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就立完了。睡觉醒来的时候啊，发现他身边的这些宫女啊都不在身边，他就很生气，就去找他的这些宫女。那么后来找了找了，就发现呢，这些宫女啊都在一个修道人的身边啊，他就很生气，他就问他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修行。”他说：“你修什么行？”他说：“我修忍辱行。”那么当时呢，这个郭立王啊，就把他的剑啊给拔出来了，把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扫啊给砍了。他问他：“你起不起嗔恨心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起嗔恨心，一点嗔恨心也没有。”然后接着把他的脚啊也给砍了。那么问他：“你有没有嗔恨心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嗔恨心。”那么释迦牟尼在这个漫长的修学这个菩萨道中啊，曾经有这样多生的修行啊，这样的忍辱之心。那么又比如说，曾经释迦牟尼啊，有一生啊，就是有一个村庄的地方干旱的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没有这个没有粮食吃啊，没有吃的东西。当时呢，释迦牟尼啊，他就变化成一条大鱼啊，就是这都是讲释迦牟尼在阴地上的。这条鱼呢非常非常之大，可以让这个村庄的人啊吃上好几个月，而且呢你吃了，你往他的身上割肉啊，割完肉之后呢，你吃了这个肉又长出来了。他就这样一个特点，就是为了布施给众生，为了利益众生啊，如果释迦牟尼呢，他就可以积到这样的人数。那么你请大家想一想，这个一个人就是往你的身上割你的肉，割了肉之后然后再长出来继续让人家割，那是一件要有多么大的忍辱的事情。所以在修行这个菩萨道里面啊，忍辱行啊 是悲惨的，是怎么样？那么关于在这个佛教的经论里面讲到这个忍辱啊，主要有包括三个方面的忍辱，就是有三种忍辱啊。第一种忍辱呢，就是叫做耐鞭害人，耐就是能够耐，能够忍耐啊。这种鞭就是冤家，害就是冤家变成迫害的这样一种忍辱。就是说，你修学菩萨道啊，首先你要能够忍耐啊冤家对你的迫害。我们说冤家对你的迫害，比如说别人打你啊，或者骂你啊，或者折磨你啊，或者是损失你的利益啊，或者损失你的财产啊。那么在这些情况下，作为一个菩萨都要能忍耐。为什么？怎么忍耐呢？就是说菩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做观想，众生他对我如此的无理，打我骂我，那么也可能呢，在过去啊，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啊，也可能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，那么今生呢，他才会打我，他才会骂我，他才会迫害我。那么从这个从因果的角度来说，那么菩萨呢应该要修行忍辱。那么同时呢，菩萨啊，他要把这个众生啊，一切众生啊，都要产生一种亲戚的这样一种想法。因为从无始以来呀、啊，我们众生在流转生死的过程中啊，生生死死啊，就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说，我们的生命并不仅仅是这一生开始的，在我们无始以来，我们的生生死死，我们流过的血啊，比四大海的水还要多。我们就是说生，我们在过去生中啊，留下的这个骨头啊，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。所以从佛教这种轮回的角度来说啊，一切众生啊，跟我们啊，都有这种父母、亲戚、姐妹这样的一种关系。所以在佛教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就是说这个有一个高僧啊，到一个人的家里去啊，那么看到人家的这个这一个人的家里呢，他正在办喜事啊，那么这个高僧他在外面看了就觉得很好笑，人家问他你笑什么呢，他当时啊就说了这样几句话，他说众生实在苦啊，那众生实在是很可怜啊，很痛苦啊，遍听锅里煮啊，就在这个锅里面煮的这种鸡啊、鸭、牛啊、羊啊这些东西啊，其实都是他过去的六亲啊，都是他的亲戚朋友啊，那么现在呢，经常把它煮到锅里面去拿来请客啊，六亲锅里煮，这个牛羊齐上座，就是现在坐在你这个酒席里边吃饭的这些人啊，其实过去呢都是牛啊、羊啊，都是你家里养的牛啊、羊啊，现在已经转身为人了，然后呢现在竟然坐在你那里啊大吃大喝的。然后最后一句是儿孙祭祖母，就是他那个孙子啊，现在祭的那个媳妇啊，正好是他的祖母啊。为什么是他的祖母呢？因为他那个祖母对他那个孙子啊不以疼爱，所以死了之后的高僧啊又跟他又结缘了。所以在佛教里面讲，我们一个人的家庭的组成啊，这个有冤家，这个也有亲家，有讨债的也有还债的，有报恩的也有报应的。总之来讲，对我们众生这个如此以来呀、啊，这个在这个漫长的生死流转过程中啊，我们这些众生之间啊，彼此都是发生过关系，要不有的就是做你的姐妹，有的就是做你的父母。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给大家送的这个傍晚的一点啊，就有这样讲过，就是要看一些男子啊是我父，一些女人啊是我母，一些男人都是我的父亲，一切女人都是我的母亲，我深深无穷之道根啊，我从无始以来，我总有可能曾经做过他的儿子。所以我们对众生要起这样一种关系啊，就是要把一些众生
都要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六亲正族。当你有了这种观念之后，当假如说人家如果对你迫害，你就能够忍耐了，因为你觉得他是我的亲戚朋友，他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，他现在因为无知的关系打我一下骂我一下，那我还是可以忍耐他的。所以作为菩萨呢，他要对众生啊产生一种亲戚的这样一种遐想。同时呢，众生在这个在迫害菩萨的时候啊，菩萨要产生一种无我的想法。这个无我呢，就是我们平常的人啊，这个总是认为有一个我。我们这个众生有一个特点啊，都是生活在一种强烈的自我之中。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衣服是我的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名字是我的，我们觉得我们的财产是我的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是我的，乃至觉得一切的一切机器的东西啊都是我的。那么我们假如说这个进行实地的考察一下，其实没有一个东西是我的。首先我们讲这个身体来讲，身体是我们一个人啊关系啊是一些的东西，可是这个身体啊它是父母亲给我们的，是父母亲给我们的。从佛教的角度来说，它是一种四大假的地水火风，这些东西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的身体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物质这一部分，还有一个，那么物质这一部分呢，它无非就是由这些眼睛耳朵鼻子嘴巴，有各种各样的器官啊造成这样一种一个身体。那么这个身体呢，仅仅是几十年的时间啊，我们一个人自从有了这个身体之后，我们要喂他吃喂他穿，我们人的一生啊基本上都在为这个身体啊做奴才。我们希望他健康，我们希望他长寿，但是最终呢，这个身体啊到我们死的时候被人家弃之郊野啊，连这个牛羊都不如。一个人一个你一只牛啊一头羊啊死了之后啊，人们还跟着去把它抢来，还是煮了可以吃饭一顿。可是如果一个人死了，谁看见你就害他。所以这个身体呢其实不是我们的，不是我，但是呢我们往往把它当作是我，所以一生啊都在为他做奴才。那么又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我们的名字啊，我们的思想啊，我们的思想其实就是有一大堆啊以概念的组合啊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概念幻想，然后就告诉我们这种思想的这样的一种元气。那么离开这些概念，离开这些幻想，离开这些名言，我们的思想又是什么东西呢？所以通过这种分析的时候啊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实在是一个没有我。那么既然是没有我的话，那么人家打我啊，人家骂我啊，那么到底是打谁呢？到底是骂谁呢？到底谁打谁呢？谁骂谁呢？那么众生要有这种无我的想法之后啊，那么对众生菩萨如果有这种无我的想法之后啊，对众生的烟害啊，那么菩萨呢就能够忍辱。那么同时呢，当众生对菩萨产生迫害的时候，菩萨要这个起一种苦的想法。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有种种痛苦，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有八苦交煎啊，有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就是死亡的痛苦，还有呢爱别离苦，亲爱的人别离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，烟尘味苦，就是冤家碰到一起觉得很痛苦，还有呢爱别离苦，还有呢是无力这个求不得苦。你希望要得到什么？你希望要得到财富，得不到财富；你希望要得到爱情，你得不到爱情；你希望要得到地位，你得不到地位。这些也是痛苦的。还有呢，就是无应失胜苦，在你的身体里边，或者在你的心理里边，总会产生许许多多的莫名其妙的惆怅、烦恼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造成我们生命里边的痛苦。那么我们平常我们所感觉到的快乐，从佛教的眼光来透视， 其实也是痛苦的。
我们说一个人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你觉得吃饭吃饱了，就是你觉得是一种快乐。但是这种吃饭，你吃了饭之后，
这个暂时产生一种满足感，
但是这种满足感很快就消失了。
谁值得来的，就会引起许许多多的麻烦。
那有的人觉得跳舞啊，他觉得是很快乐的。那你跳跳了之后呢？跳的时间长呢？
那么也会引起很多许许多多的这种副作用。
所以世间上的有为上的快乐啊，
它也是痛苦的。
那么菩萨呢，他观察到众生啊，他有着许许多多的痛苦。既然有这么多痛苦呢，他现在对我进行了一些迫害，我就不应该再给他增加痛苦了，再给他增加痛苦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菩萨就能忍耐啊，冤家对他迫害。那么同时菩萨呢，还当众生对他迫害的时候啊，他还要产生一种奢造的想。什么叫奢造想呢？作为菩萨来讲，他可能要度化一些众生，一些众生都是菩萨度化的对象。那么现在我既然要度化众生，众生迫害我，那么我还能对他产生报复吗？自然是不可能。所以这些啊，那么菩萨呢，有了这些想法之后啊，就能够忍耐冤家对菩萨的迫害，这是第一种，就是忍，叫做耐冤害忍。那么第二种忍呢，就是叫做安少福忍，就是能够这个接受啊，现实里边所加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痛苦，比如说这个生老病死苦啊，这个也是一种苦，或者说当我们一个人没有饭吃，没有衣服穿，或者说你的用具使用的东西贫乏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给你带来的痛苦啊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啊，他也要能够忍受。或者说像冷啊、热啊、风寒啊给你带来的痛苦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作为菩萨也要忍受。还有呢，比如说社会上的这些舆论啊，对你啊讽刺啊、挖苦啊这些东西啊，以及人家对你的恭维赞叹啊，你也要能忍受。我们平常讲人家对你挖苦或者对你诽谤，你觉得很难受，这是需要一种忍的力量。那么同样的，人家对你恭维赞叹，你也要一种忍的力量。假如说你要是没有忍的力量，当人家把你一恭维一赞叹，你就不知所以啊，你觉得很不自然，觉得很难受。所以人家对你恭维赞叹的时候，你同样也要一种忍的力量，这样呢，你的心啊才不会持续平静。这就是我们平常说呢，要做到八分吹不动啊。一个人要做到八分吹不动呢，这个也是要有相当高的忍的力量。这个八分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利，利就是得到好处。比如说你这个买这个奖券啊，一下子中奖呢，可以得到一架小轿车啊，那么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突如其来这样一种好处啊，那么你要能够忍受，就是你也不高兴，来得到了就得到了，没什么了不起，那么这是要一种忍的力量。还有个摔，就是一下子你的生意突然间损失了，人家告诉你你现在一下子损失了多少多少万呢，那么你也要毫不在乎了。还有个就是诽，诽就是人家对你的诽谤，意就是人家对你的称赞，对你的恭维，称就是称赞，讥就是对你的挖苦，讥讽刺，哭就是在痛苦的环境里边，乐就是在快乐的环境里边。这个在佛教里边呢，就是叫做八种分啊。这个八种分，这个社会上的这八种分对你推来的时候啊，你的内心里边啊，都要能够安然。这个八种分呢，它往往能够给我们所造成的内心的反应啊，要不就是忧愁，要不就是欢喜，要不就是痛苦，要不就是欢乐。我们一个人都喜欢欢喜，都喜欢快乐，其实快乐跟痛苦、忧愁跟欢喜，它都是属于动荡的心态，都是属于动荡的心态。我们平常讲的乐极生悲呀，一个人快乐过分呢，忧愁马上就来了。所以真正的最理想的心态啊， 它是一种通过修禅定之后啊所产生的那种宁静的心态，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，但是你内心的那种平静的心态啊所发出的那种内在的法喜啊，那就不是世间上这些痛苦快乐的所能够相比的。那么我们一个人要做到这样的一种心境呢，那么也就是说要做到八分虽不重啊。那么这就是说对于各种各样的环境呢都要能够忍受。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是非疑中啊，一个人在修行中啊也要有忍耐的力量。比如说当你在打坐的时候，当你在念佛的时候，往往你在打坐的时候，刚才学打坐的人你的腿啊你常常拉着骨头你就觉得很酸，你念佛吗？念上一捆你就觉得怎么希望能够出气啊，找人家聊聊天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也要用忍耐一下，放着骨头嘛，我再多坐一捆，多坐一捆，多坐一捆。我念佛呢，我多念一捆，从20分钟到30分钟，从30分钟到40分钟。人的这种心态啊，它是要靠这样不断的训练出来的。假如说你要是没有忍辱的力量，当你一旦啊这个痛苦的时候，一旦难过的时候，你马上就放逸懈怠，那么在你修学佛法中呢，你永远也不可能会进步。所以这就是在修行上所要产生的这个忍辱。那么还有呢，当我们一个人贪嗔痴烦恼啊产生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有忍辱的力量。比如说面对着好吃的东西，面对着好听的东西，面对着好看的东西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平常人就说我喜欢我就去得到它，就去追求它，我讨厌的那我就骂他打他就厌弃他，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心态。那么一个学佛的人，当你贪嗔起来的时候，你要忍辱，不能够随着这个贪心的支配啊。当你嗔恨心起来的时候，你也要有忍辱，不能随着自己的嗔恨心、是非心、人我之心来支配自己。那么这个呢，所以在我们修学的佛法中啊，这个忍辱啊非常重要。那么这些忍辱呢，就是叫做安少苦忍。安少就是在我们修学佛法里面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痛苦，我们都要得到忍辱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地叉法忍。地叉法忍就是能够在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啊，对于佛教所给予我们的这些观念啊，我们要能够接受。因为在我们一个人没有修学佛法之前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思想。这个我们对世间上的一切东西啊，我们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了。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，我们往往都是觉得是实在的，都是实在的。那么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，比如说人死如灯灭啊，人死呢就没有了，这个也是我们的看法。那么我们修学了佛法之后呢，佛法它是一种智慧的学问，它是一种透视宇宙人生真相的学问，它会告诉你许许多多的这种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比如说这种无常的观念、空的观念、因果的观念，是不是？我们平常人这个不了解因果，不明白因果，往往就是只看眼前利益啊，这个以为呢人生苦短啊，及时享乐，觉得人生命是这么短呢。现在呢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现在有权利的时候呢，有权不用过期作灰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人的这样一种看法。可是我们一个人假如学了这种佛教之后啊，我们就要明白这种因果的观念。因果的观念就是告诉我们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，你来迟。好的行为、坏的行为，它终归是要报应的，只不过是时间的早和晚而已。我从因果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一个人干了好事之后，或者干了坏事之后，也可能是这一生受报，也可能是来生受报， 也可能是再来生造报，也可能是更长更长的时间造报。那么这个就是时间长短问题。那么这样像这样一种因果的观念，跟我们现实的观念啊就不太一样。那么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对这样一种观念啊，我们要能够认可的去接受它。那么又比如说，我们对无常的观念，平常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家庭啊，希望我们的事业啊，都能够长久的、长此以往的保存下去，都能够兴旺发达。比如说，我们希望自己的财富，是不是这个永远都不要丧失？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啊，这个都能够这个完完整整的这个度过人生的这条道路。可是佛教告诉我们，人生是无常的，财富也是无常的，是不是？财富也是无常的，一切都是无常的。那么对于这种无常的观念呢，我们也要得到一种忍辱的心情啊，忍耐的心情啊，去接受它。所以这些人是叫做地藏法门，至于佛教里边许许多多的跟我们人生啊相，跟我们现实相违背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啊，我们要能够去接受它。那么这个也需要一种忍的力量。所以忍辱的内容啊，主要就是包括三种。第一种就是耐烟太忍，第二种呢就是安道处忍，第三种呢就是地藏法门。那么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讲关于忍辱这一方面呢所规定的一些戒条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地狱，贪骂暴骂，贪嗔暴嗔，他打暴打，他怒暴怒，是你有方有所违约，自然为方。这一条戒呢，在四十三轻戒里边啊，总呢称为就是第十五条。这一条戒叫做暴徒戒，就是人家打你的时候，骂你的时候，然后你对他产生一种暴徒的心情啊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他骂暴骂，他嗔暴嗔，他骂暴骂，就是他骂你，你也骂他。他嗔暴嗔，他嗔恨你，他讨厌你，你讨厌我，我也讨厌你。他打暴打，你打我，我也打你。他怒暴怒，他着怒你，你也着怒他。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呢，从菩萨的角度来说啊，就不符合菩萨道的。我们刚才讲，在菩萨道里边，这个忍辱里边啊，作为菩萨要保一种耐烟害人，对烟家对你的伤害呀、啊，你要能够忍辱。所以在佛教里边啊，这个我们天王殿里面做的那一位菩萨，就是弥勒菩萨，就是现在说我们这个一切菩萨界的这个菩萨，叫弥勒菩萨。那么他曾经就有一首这样著名的这样的名言啊，就说有人骂老卓啊，老卓就指他自己啊，有人骂老卓啊，老卓只说好话。他说有人骂我呢，骂我怎么办啊？我就说你骂得好啊，你骂得好啊。其实平常呢，我们这个人家对人家的骂太在意了。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讲，你骂我，骂我嘛，所谓这个骂它仅仅是一种语言啊，仅仅是一种语言。你语言这些东西啊，名言啊，都是假的，并不是真实的东西。名言跟事实啊，它是两码事的。比如说他骂你是离子，那么是不是说你就变成离子了呢？是不是？他骂你是乌龟，你是不是就变成乌龟了呢？不是嘞，他骂你是乌龟嘛，乌龟还是乌龟，你还是你呀、啊。你不会因为被他骂，那你是乌龟，你就变成乌龟了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在四十二章经里边啊，这个有人骂，有个外道啊，他就骂佛，他就拼命的骂。那佛陀坐在那里呢，根本就不睬他嘞，就是很泰然的坐在那里。那么这个人骂完之后就觉得莫名其妙，自己骂了骂了觉得没有气的，然后就问佛陀。他说我跟你骂了半天你怎么没有反应啊？那么佛陀就跟他讲啊，他说假如回到你的亲戚家里去啊，你给他送点礼物啊，他要是没有接受的话你怎么办啊？ 他说那我就带回去。那佛陀说那你就带回去吧。所以说你跟人骂了半天我们也接受把你带回去吧。所以弥勒菩萨呢他也懂得这一套，他说有人骂老祖，老祖就说好，你骂得好，你骂得好。有人打老祖，老祖自睡着了。那么有人打老子，有人打我的话怎么办呢？我他没有打我之前我先传下去。这个他也省力气，我也很烦恼啊。就是说这个就是有人打他，他马上睡下，你睡下去你就这个你也省力气啊，那我也没有烦恼啊。这个那么还有两个，就是说涕泪在脸上让他自干了啊，有人把脸吐在他的，有人把这个潮水呀、痰呀吐在他的脸上，他连擦都不要擦，就让他自己就干了。那么这就是弥勒菩萨的忍辱的精神。所以弥勒菩萨这个天王殿啊，往往有这样的两副对联，就是说大肚能容啊，容天下难容之事。他的肚子很大，弥勒菩萨他的肚子很大，他能够容纳天下的一切啊，众生啊，我们平常的众生所不能容纳的东西他都能够容纳。那么还有下一句呢，开宝见笑啊，笑天下可笑之类。他这个众生啊颠颠倒倒啊，一天到晚为民忙为利忙，颠倒黑白啊，他觉得很可笑啊，那就 又可笑又可怜，所以可悲可悲可耻可笑可怜。所以作为菩萨来讲啊，这些众生的骂打嗔恨着怒啊，你都不能举报老公，你要有一种忍辱的态度去对待他，不能有嗔恨心。如果说你要报复他，说明你是有嗔恨心的。所以是你有话，你要报复众生，他打你你也打他，他骂你你也骂他，那么这就是有患的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你患在菩萨界的，有所为业是懒为患，有所为业就是已经为业了，作为菩萨的这种菩萨道的准则，是懒为患，是懒无能为患，就是有烦恼的心态在里边，因为有嗔恨心在里边啊。那么下面若是菩萨安乐菩萨境界利益其他有情有所侵犯，或是不为抵于侵犯，由嫌疾心由慢所执，不如理切，不如理切而生心者，是名有犯，有所为焉，自然为犯。若有懈怠懒惰犯疑，不懈心舍，自名有犯，有所为焉，非然为犯。不为犯者，若一发变调比伏笔，出不善出，贪欲善出，若是外道，若比希望，要因现行规法有罪，翻到毁戒。若必有情信号斗争，因毁戒被生愤怒，若不知彼为信贪的由前恩，若必了他因戒侵犯真真羞耻，而不毁戒皆为犯。这个是第16条，叫做不毁戒变。也就是说当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啊，作为菩萨当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啊，你不向人家道歉，这是犯戒的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依他有情有所侵犯，这个作为菩萨来讲，这些友情啊有所侵犯，就是你已经伤害了别人了，或者在名义上伤害了别人，或者在利益上伤害了别人，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啊，你对友情啊对众生啊已经有所伤害了，或是不为比夷侵犯，或者说有的时候啊，你虽然没有伤害别人，但是呢别人已经感觉到了你伤害他了，当然这是一种误会，虽然你没有伤害他，但他觉得你已经伤害他了。那么不管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啊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应该要怎么样呢？这个由前其心由慢所执，不如理切而生心生。
按正常的情况下，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本来应该要向众生去道歉，去道歉。可是呢，由嫌及心，因为你有了这种嫉妒的心理啊，或者讨厌的心理啊，或者是因为有一种我慢的心理啊，你瞧不起的对方，你觉得我为什么去向他道歉呢？这样的人才能值得我去向他道歉吗？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心理之后啊，得得心水啊，就是不去道歉啊，是你有犯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说呢，就是犯了菩萨戒，有所违业，就是违背菩萨道的准则，自懒为犯，就是属于一种懒惰的违犯。若有懈怠、懒惰、犯于不懈亲者，是你有犯，有所违约，非常违犯。假如说仅仅是因为啊，你懒呢，去向对方道歉啊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也是犯戒的。但是这一种犯呢，因为你没有夹杂的这种讨厌啊、瞧不起啊这些心态在里边，所以是属于非懒违犯。无违犯者，怎么样没有不违犯呢？若一方便小比胡比，不善处贪善多。你是要为了使对方啊，这个你以这种不道歉的态度，为了使对方啊反省啊，反省了之后呢，然后呢改过从善啊，那你不向他道歉，那就你就不会反省。若是外道，如果知道你知道对方他是一个外道，你向他道歉了之后呢，会引起很多麻烦。所以你不道歉也不会犯戒。若你希望要依现行非法有罪，翻照给现，或者是说有的说对方啊，他希望啊，你要的确干了许许多多的坏，就是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呢，他还得到你的道歉。你现在这样做嘛，他觉得还不值得道歉呢，那么你没有向他道歉呢，也不会犯戒。若必有行信号斗争，因毁戒时被人愤怒。或者说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对方啊，对方这个人他喜欢吵架，这个嗔恨特别重。假如说你去向他道歉的时候啊，他要趁这个机会啊，一定要跟你吵上一架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道歉呢，也是不被犯戒的。若不知彼性贪人，为性贪人有险恩。或者你知道对方这个人啊，他的修养很高，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道歉不道歉这些问题，那么你不道歉呢，也是不会犯戒。若必了他一切心患，深深羞耻啊。或者你了解到对方啊，假如因为你去向他道歉的时候啊，使他很不好意思，很难为情，很不安啊，那么像这些以上的这些情况啊，而不毁戒者，皆无违犯，都不会犯戒。若是菩萨、阿弥菩萨境界利益，他的心患凡是无法平等毁灭，凡邪恨心、业神恼彼、不善其心，是你有犯，有所违业，自然违犯。虽复一彼无邪恨心，不亦神恼，然有秉性不能堪忍，故不道歉，亦名有犯，有所违业，自然违犯。无违犯者，若一方便调无比，反之一时也无心一时，若不如法，不平等些，不道一些，且无违相违犯。这一条件呢是第十七条，这个第十七条的名称啊，就叫做不造忏戒，也就是说你不接受别人的道歉。刚才我们前面一条是说你不去向别人道歉，现在这一条呢，就是你不接受别人的道歉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你跟人家吵了架之后啊，你不接受，或者说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不能够接受啊别人对你的道歉啊，那么你也是属于犯戒，也是属于犯戒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他所侵犯一凡无法平等毁戒，就说作为菩萨，当别人损失了、侵犯了你的利益之后啊，彼凡无法平等毁戒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觉得侵犯了你的利益啊，觉得很不好意思啊，就会来向你呀、啊、进行道歉，可以不是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菩萨来讲啊， 你应该要介绍别人的道歉。为什么要介绍别人道歉呢？你要跟众生翻译啊，道歉了之后大家就没事呢，你还是可以跟众生还是欢欢喜喜的。假如说你要是不接到别人的道歉的话，说明你还有嗔恨心在里面，你还有怀恨心在里面。那么如果说菩萨有怀恨心，那就没有忍辱啊，没有忍辱，所以那么就是再来忍辱啊。所以说怀情恨心，一损恼你菩萨的习性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菩萨有一种嫌恨的心，就是嫌弃、讨厌这样的一种心理，一损恼你，有意呢要让这个对方很难堪啊，要让他难过。不造其心，你来向我道歉，不要你道歉。这个，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干了这七年你的事情之后啊，然后他说对不起啊，然后你告诉他你少干一点对不起的事情，那么这就是说不造人家对你的这种道歉。是你有话无所为的，是懒为犯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菩萨有断了菩萨戒，因为他没有一种忍辱的涵养，他还有嗔恨心。最后一笔无嫌恨心，不利损恼，然有笔记，不能贪嘴，故不造戒。